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学习派，也是学习派的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学习。
对，
那其实今天算是到了一个小节的地方啊。
是的。
对，因为我们用了挺长的篇幅，或者说伯特纳用了挺长的篇幅为我们书写了反对预定论的理由，就是说他就首先就知道你们心里想的啥，你们不是有这点那点的反对吗，我先写出来。所以呢他就给我们了8条反对理由，而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把最后一条反对理由哈，我们就已经讲完了。那阳光也说，我们既然讲完了反对理由，我们是不是把这8条反对理由梳理一下呢？对，因为走到这儿很多人也都忘了啊，就是我们每个理由都做了1到2集呢。
对
啊，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论证方式。一般讨论的时候都是一问一答，然后再问再答。他呢是把别人反对他的理由他都一并的列出来，然后他自己自问自答。
是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书的构成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呢用了8章。这本书本身它只有30章。就这一部分大概就占了1/3。
是啊，
等我们把这8个反对理由和大家共享完以后呢，这本书的大头也就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它是对的，因为预定论嘛，它有几个点，比如说它讲的预定论是讲的无条件的拣选，限定的代赎，有效之恩，圣徒永蒙保守，这是预定论的内容。它当正面写完预定论以后，他从反面来讲，反对理由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他来论述，就是让我们更能够看清预定论的全貌。
改革宗思想它就是在斗争中产生的，它是为了改教而产生的，它是为了反对一个已经在这个固有的这个天主教里头已经运行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些教义而产生的。用一句俗话说，它充满斗争性。那么从他诞生到现在500年，他也是被人无限次的去挑刺啊，攻击啊。而预定论是改革宗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加尔文改革宗思想里头最容易被攻击的一部分，最难被理解被接受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预定论从诞生到今天，用我们一些改革宗的朋友的话说，他就一直是一个挨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伯特纳在这里呢，他就知道很多人对这个预定论是有很尖锐的看法和批评的，所以他就把这些理由给总结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方法。等你把这8个理由全部读完之后，你如果还有反对他的东西，你可以提出来说，如果你没有你就没什么说的了。
对，对杠精来讲哈，有没有他都有说的。好，你先梳理一下吧。我们说反对理由8个，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
对，那么第一个反对预定论的就是认为预定论是宿命论，这个应该是正面的一个解释啊。他解释了预定论和宿命论的不同。
对。那第二个反对理由呢，是说预定论和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有冲突。
对，
那伯特纳呢也从人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来阐述，他从人论的角度来讲，人所认为的自由意志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的意志。
是，其实当时预定论对我自己来说难以接受的，这就算是一个点。
是，
就是一说预定论，好不容易看的觉得又明白一点了，然后自由意志跳出来说，那你怎么解释自由意志呢？
对。
后来我们去看改革宗教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啊，整个改教思想在人的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上被阻击，也是一次很有名的一次辩论。为什么说在改教运动中反对派用自由意志阻击了他呢？这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事件啊。我们都知道伊拉斯莫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学家。他本身也是因为翻译圣经啊，他和马丁路德啊开始啊，他们都是作为这个天主教的修士啊，都是学者啊，他们开始是其实是有呼应的。就是伊拉斯莫在很大一个程度上他是 站在路德这一边的。
嗯，
当然那时候路德还没有被教皇定为异端，就是从大家还是一个内部争论的时候呢，伊拉斯莫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同情路德的。
嗯，
直到后来，因为大家的立场毕竟是不同的，直到后来大家不得不选择站队，那教皇也逼着伊拉斯莫来站队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论人的自由意志》。
嗯，
路德沉默一段时间之后也写了一个回击，这个回击也被认为是马丁路德他的思想的一个巅峰，叫做《论意志的捆绑》。这就是说去讨论自由意志和拣选和救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哎，用我的话来讲哈，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觉。好吧，那第三个反对理由
啊，第三个反对理由说，预定论呢把神说成是罪的创始者，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煽动性的，是吧？
嗯，
就是因为一切都是你来做的，一切都是你来定的，
嗯，
那这个罪肯定
跟你
也
有
关
系。
对对对对对。
第四个反对理由呢是预定论鼓励人不劳而获。
嗯嗯，既然都是你定的，那我就躺平吧。
啊，对对，这个就是针对人的躺平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反驳。
是的，
就是伯特纳从预定论并不是鼓励人不劳而获这样子个角度，
是的，
来重新论述这个理由的荒诞性。
对，
嗯，
第五个反对的理由呢，就是认为预定论说明了神偏心和不公平。
因为预定了一些人嘛，预定有一些人得救，那么另外一面就是有些人没有得救，那是不是上帝就偏心呢？
对，
不公平呢？
对，
嗯，
这个也不用遮着掩着啊。我们如果说上帝预定一部分人去天堂，其实双重预定论说的更清楚，也预定一部分人下地狱，啊
嗯。对的，嗯，
那神的权柄在这里就成为一个谁也驳不倒的理由。
对，就神的主权，神的无可撼动的主权。
对，
嗯
嗯。
反对理由第六个呢，就说预定论会使人不容易有好的德性。
对，这有点像躺平。
对，就是你既躺平了，你肯定就做不了啥嘛。
对，就是，
你也没做啥，
你是不是教人不学好啊？
对呀，啊，嗯。
其实我们知道，阿米念主义其实它出发点就是希望人有好
的
德性，
对的，对的，
他才这样出发的，
嗯，
对吧？
嗯。嗯，
反对理由之七呢，预定论使我们向未蒙拣选的人传福音只是装腔作势，
嗯
啊，这个其实是否定了，
躺平的另外一种，
对，这是否定了基督徒积极行为的这一面，
嗯，
对
对 对， 对，那伯特纳论证反对理由之八，也就是最后一个反对理由，说预定论和圣经提到的神愿意万人得救的经文矛盾。
对，
嗯，这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
我去给人谈预定论的时候，人家就问我，神不是神爱世人吗？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世人。
嗯，对，
其实就在反对理由之八里面呢，
他有解释。
哎，他就解释了世人这个词。
好，我们这样梳理一遍呢，其实是说，如果大家听到这儿啊，还是有不明白的，或者间或突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听我们节目的，那他可以有迹可循到前面去听一下啊。就是伯特纳也好，还有我们也好，其实是对这些反对理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阐述。
依照我自己的经验啊，
嗯，
即使当时明白了，然后还会有反复。我自己去理解预定论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全听了，哎，你觉得都挺顺溜的，然后忽然有一天你就又想不通了，
嗯，
你就又回去。
哎，这个有点，
所以说他列出来这八条挺有意思的。
对，哎，这个有点像那个哈，就是眼睛会了，但是手没会。
对，
就我们经常看短视频，眼睛看会了，可是当我们真做的时候，就发现手没会。
哦，我们在信仰中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多，
嗯，
我们在圣经中这样的情况也非常非常的多。
是的，
动作上去了，信心还没跟上啊，
动作也是变形的。
嗯，
好，我们很快的哈，来到我们今天这节课，也就是我们这一集内容要涉猎的，就是第23章，叫平恩得救。
从这一章开始呢，我们也就进入这部书的第三个阶段，它其实是总结性的论述。
嗯，
前面是展开论点，
嗯，
后面是反驳反对意见，
嗯，
后面就是一点一点的要把这个前面竖起来的这个论点呢，进一步的论述。
嗯，
那么这一章呢，它就叫做平恩得救。
嗯。 他这个翻译成平恩得救，我自己在刚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想去搜资料哈，你猜我直接在 Google 上打出什么？赖恩得救
啊，赖恩得救，
对，因为
依赖的赖，
依赖的赖，对，就是其实这两个词是同样的意思，
对，
但是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啊，这个表述的方式不一样，
对
啊，我可能比较习惯的就是用赖恩得救，
嗯
啊，说到赖恩得救呢，其实这就是救恩论的一个核心，伯特纳的中心在预定论嘛，对吧？他既然把预定论讲的这么清楚，就是我们得救就是本乎恩，借着信。
嗯、
那既然这是预定的，那这个恩典就不是我们挣的了。他就要从一整全的一个角度来阐述救恩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一直在讨论预定，
嗯，
预定论实际上是救恩论的一部分。
嗯，
那现在他把镜头拉远，拉一个广角，叫我们看一看，那到底救恩论是什么？救恩是怎么来的？
是的，我们记得我们在论证预定论的时候，那个郁金香五要点哈、
嗯，
第一点叫做人已全然败坏。说到罪人得救是本乎恩典，这个就是说人赖恩得救也好，平恩得救也好呢，它有一个前提，
嗯，
叫做罪人得救是恩典。
对，
如果和这句话对应的话，其实义人得救是应当的
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哈，称义那个义，
对对对，就称义的义、
啊、
义人得救是应当的，罪人得救是不应当的，
嗯，
罪人被罚是应当的，这就叫公义嘛，对吧、
啊、对，
所以说罪人没有被罚反而被救的话、
嗯、
那是凭什么？
嗯嗯，
是凭着恩典、
嗯、
我相信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嗯，所以什么是恩典？这我们就要解释一下哦。
嗯、
什么是恩典？伯特纳呢，在这个第23章里面，他就给了恩典一个解释。他说、嗯，恩典的正确解释应该是神对罪人的爱，或是神给罪人的恩惠。这样的爱或恩惠都是神白白赐下的，
嗯、
也是人原本不配得的。
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这伯特纳在这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圣经说全人类都陷在罪恶与愁苦之中，
嗯，
完全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人原本只配受神的怒气与咒诅，但是神决定要施恩典为他们预备救赎，就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取了人的样式，担当人的罪，原本应该是人要顺服，现在是神的独子代替人顺服，原本应该是人要受苦，现在是神的独生子代替人受苦。这段话呢，它是阐述了这个恩典的内容是什么。
嗯，
这个恩典的内容就是我们的罪债有人替我们偿了。
对对，
这个偿债的是源于神自己偿了这部分债。
嗯嗯嗯，
啊，所以他就是有恩于我们的。
对。他有恩于我们是恩典的一部分，我觉得恩典这个词哈、
嗯、
我们必须细细的琢磨一下，他、
嗯、
还表达另外一个词，他、
嗯、
说是人根本不配得的，
嗯，
其实在我们正常的想法里面，所谓的公义就是我该得的，
嗯，
你没给我的话叫不公义，
对，
我不该得的你给我了的话也叫不公义，对吧？所以我们总是一个有来有往，但是恩典是跳脱我们有来有往可以赚取或者换得的框架里面了、
嗯、
恩典是什么？我自己觉得哈，恩典是上位者给予下位者的一个赏赐，
是由下到上。
对，如果是平等者之间是没有恩典的，因为平等者之间只有权利和义务、嗯、所以当我们谈论这件事情是恩典的时候，比如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的话，表明我根本不配得，这是一个绝对的不平等的，就是按照公义的话，
对的，
我应该得的是罪得报应，
嗯，
但是居然上帝没有给我报应、
嗯、
给了我赦免，
嗯，
这本来不是我该有的该得到的，所以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赏赐、
嗯、
这个就是一个恩典。
结合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嗯、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认为我得救有我自己的一些因素哈，不把它全当成恩典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并不缺乏对神的敬仰，
是，
他们不会认为神和人是平等的，他们会有另外一个误解，
嗯，
他把这个恩典当成一种奖励，
嗯嗯，
其实恩典不是奖励，
嗯嗯，
恩典是单向的，那个发出的一方啊， 他承担着所有的成本。
嗯嗯，
这个成本不是你承担的。
嗯，
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件好事，我来奖励你。
哎，对，
奖赏你。
对，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地方的出现的问题，就是把它当成一种奖励。
奖励还是在公平公义的范畴之内。
奖励是有原因的。
但是恩典是跳脱这个范畴，它更高一层。
就像我们说感恩和感谢一样。
嗯嗯。
基督徒爱用的一个词叫感恩。
嗯。
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老师问我们，说你能说清楚感恩和感谢吗？有什么不同啊？大家说感恩的分量更重啊，感恩的这个力度更大呀。我们老师不是基督徒，我不是神学院的老师，不是基督徒。他从另一个角度说，他说啊，感谢是有原因的。你为我开门，我说谢谢。你为我端了一杯水，我说谢谢。感恩是没有原因的。是不需要原因的，这是感恩，这是人对神的一个反馈。
哎，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把我拉回一个想法，就是我发现哈，这个恩典这个词啊，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几乎没有出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因为这个词含有一个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一个怜悯，它里面没有交换，它里面甚至都没有感谢，就是刚才说的，
没错，
对，所以我们很陌生。我想说的是，
恩典
一定要知道，
我
们非常陌生，就是我们俩都是这种文化出来的这个人，至少我们都是中国文化背景。在我们真正的好好默想恩典的时候，我是就特别是刚才我们那样的讲的时候，我是就是发现，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别的词替代成恩典，就我们无法正确抓住恩典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总是想，就像你说，比如说诶，这是不是一个礼物啊，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买个礼物都是诶，表现好啊，对啊，你的不错呀，我给你发点奖金啊什么的，就我们所有的就是关于恩典的体验里面是空白的。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体验里面都跟我这个人要做了什么才能得到好处相适配的。
对，
为什么我们对唯独恩典哈，就是在改革宗信仰里面的五个唯独里面的唯独恩典，我们是那么难以接受？在救恩论当中，我们对唯独恩典那么的陌生和拒绝，甚至有时候是排斥。我觉得跟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恩典这个感受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骨子里有一句话，
嗯，
叫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对的，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得到的爱都是有原因的，
是
或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或是因为我表现得好，或是因为怎样怎样。如果没有原因，我们也是试图给他找一个原因，然后才让我们的心安了。我们可能这样的一个反思有点过分哈，但是 Helen， 你就既然提到说为什么我们的这种文化，我们没有这种恩典的感受呢？其实我们在圣经中多处的感觉到这种匮乏，比如说我们谈信望爱的时候，谈到爱，我们会觉得心中涌动很多的东西，但是非常的空泛，我们就非得要去找一个这种爱的表现方式，而这种爱的自然流露恰恰是我们会忽略的。我们会去着急的做一些善事，去煮饭给人吃啊，去拿衣服去给人，但是我们看人的眼神，我们的笑容，那个爱的本身，滋润的那个本身，是往往是我们匮乏的。我们就引申一点说吧，这个我觉得是值得说的，因为伯特纳他不是给中国人写这本书，所以他不一定知道我们。
对，
上帝和人的关系，他明明是一种爱的关系，他明明就是一个施恩者给一个被拣选者给他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为什么那么难以接受呢？是因为我们非要用一种生意交换的关系，非要一种靠一个东西去挣得这东西的一个关系，一个交易的关系，去解释这种爱的关系，你是解释不通的。
因为这是我们习以为常，这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
对，就好比说我们现在一说我们要对父母好，就要非得说因为我小时候他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因为他怎样怎样，就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很难从内心里相信这个世界会有超越 这种因果的那种爱。
嗯嗯，
这种超越因果的爱，一旦我们接受，我们理解这些东西就没有问题。
嗯，
否则的话，我们就永远解释不通。
因为当我们说到恩典是一个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施恩，我们人人都想做上位者，我们没有人愿意做被怜悯者和被施恩者。我们觉得这个角色跟我们的豪情壮志，跟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质是相抵触的。我凭什么要你来怜悯我呀？我不是挺好的呀？我凭什么要你无缘无故给我东西呀？我们骨子里的那个拧巴，
嗯，
使得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就是一个一贫如洗的下位者。
我们不接受我们需要恩典的这个位置。
就是、对，我们不承认我们在那个位置，就是下位者。
你说的是一个方面。
嗯，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不明白恩典，我们没有在爱里面，所以我们对恩典的理解也是特别特别的扭曲的。
嗯，
比如说倒退一千年。我们的先人们一说有恩典的时候，他们不管是儒家教育里面父母给他的这个恩典，
嗯，
还有皇恩浩荡，皇上来的这个恩典，
法家里面的，
你在接受完这个恩典以后，你是
战战兢兢的，
无比沉重，捆绑致死的，
对，
你就得负负
无以回报了，
对，你就得什么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嗯，
你丝毫没有在恩典之中给你的平安与喜乐，
嗯。嗯，
我们在看电视剧啊，皇上要一个太监到你们家啊，降下一个恩典，给你一道圣旨，给你赐一块匾，哎呦，把那人吓得，把这个恩典战战兢兢的弄到这个朝堂之上，每天烧着香拜三遍，他没有享受这个恩典。
对的，对的。
包括我们对于父母给我们的爱，我们中国文化是很讲究孝道的。
嗯，
我们在讲究孝道的时候，总是忘不了两个字，叫报答。
嗯，
那我就想问。如果你的父母小时候对你一般或者顾不上你，
嗯，
管不上你，那你对他的恩典你就得放到养育上去，
嗯，
因为他生养了我，所以我们总是不能够让爱的出处有一个特别合理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得非得给他找一个这个爱的出处，
嗯，
找这个爱的出处的时候就显得别别扭扭巴巴拉拉的。
嗯你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心里很感恩呐，就是当我真正认识到上帝给我的是一个恩典，不是要求我回报，因为我无以回报，
嗯，
也不是要用他的权势来压榨我，用他的这个上位者的那个无限的权能来挟制我，
绑架你，
绑架我，不是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是充满了感恩的，这是真的是对恩典的回应，而并不是说哎呀，我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啊？免得他，
我要不做这个，我就违背良心。
对对对
对，
所以再回到救恩论，我们基督信仰的救恩论的核心，为什么一定要提？这是唯独恩典，意思就是说，在救恩这件事情上，人没有一点力量，
对，
人没有一点功劳。
是的。我们说如果按照改教以前的天主教的教义的话，人得救是凭着信心，凭着恩典，加上人的善行。
嗯，
我曾经和弟兄姐妹聊过，他们就跟我说，说难道人就一点的作用都没起吗？好像伯特纳说的也特别的绝对，加尔文说的也特别的绝对，就是没有一点。那我们这个姊妹就说，哪怕有一点呢，我也觉得我良心得安慰。
对，你知道吧，这最主要就我们无处安放我们自己，就在这件事，如果说我一点都没有，我把我放哪儿？
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最大的不平安。
嗯，对，
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你依然觉得不平安。
嗯，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被拿走，
不稳定。
大概十年二十年前的电视剧啊，那个小朋友家里头面临婚变，爸爸妈妈吵架了，小朋友经常会说，妈妈我好好的学习，你和爸爸不要吵架了，你看这两个事有什么关系呢？孩子就希望我用一个好的表现来换得一个平安的环境。
嗯，
真的是一种扭曲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在这里，对吧？
是。
嗯，人在得救这件事上，Helen一个劲儿的在强调是百分之百没有人的啊。我们那个姊妹在说，哪怕我有 0.1% 呢，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假如一件事 99% 是由神决定的，甚至 99.999% 是由神决定的，0.00001% 是由你决定的， 那真的是你决定神，因为神没有你那个 0.00001%、
哦、
神的救恩就不完备、
这个、
这个事情就不能成就，所以说最后成就救恩的不是神，是你、
嗯、
因为神的 99.999% 早就准备好了，
对，就是
你
那一点，
你就不同意你就不接受、
嗯、
那是谁救你，是你自己救你自己的。
嗯嗯，就从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我们做的决志祷告、
嗯、
我们来到教会、
嗯、
我们被感动的
痛
哭流
涕
啊，我们最后举手，
我们决定洗心革面，
对这个人的角度，世界的角度，
是的，是的，我们
是这样的，我们不否认的是、
嗯、对，
但是当我们在说拣选的时候，是上帝从永恒当中的角度，是指上帝在救恩这件事情上的工作、
嗯、
从事物的本质来讲，救恩是100%上帝的工作，
是100%神的恩典，
是
这些东西投射到你所处的环境里，投射到你所在的家庭里，投射在你所处的教会里，
嗯嗯，
就形成了你听到，
对，
你去了这个教会，
对，
有人劝你信基督，你被感动，你痛哭流涕，
嗯嗯，
你给牧师谈我要受洗、
嗯、
看着是你决定的，
嗯，
这就是在神的完备意志之下给你的自由意志，
嗯，
你说是你决定的，
嗯，
实际上都是神为你预备的。
哎，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想今天我们要理解上帝的话语，真的不是一个平面的理解，我们得多维度、多角度去看、
嗯、
去理解。我们对救恩的理解真的应该是一个立体的，有神的角度，有我们的角度，
对，
的全备性实在是太广了，
是的，
大过我们的单一的角度，
是的，是的、嗯、我们以前聊过救恩是神在永恒里面的做工，
谁能到，
永恒是什么，
谁能到永恒当中，
永恒是什么，
我们现在去不了，
永恒是没有昨天今天和明天的，
对，没有时间的，
对，永恒是神做这件事的一个本相，它投射在我们的生命中，
不能再说了，再说我们都要说到量子力学去了。好，好，既然说到救恩哈，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说在恩典，在救恩这件事上，人是什么都没做，
嗯，
一点事儿都做不了，
嗯，
那伯特纳就在这一章里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说、
嗯、
因为神在道德上绝对完美，所以神也要求他有理性的受造者绝对完美，毫无瑕疵，完全顺服，这样的完美不是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的，而是神为人预备的，就是把基督无玷污的公义归算给人，神看他所救赎的百姓，不是看到他们自己的义，而是看到基督无瑕疵的义袍在他们身上。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是代替我们受死，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人得救其实完全出于恩典。如果一个人被说成在得救的事上费了几分心，出了几分力，他也信以为真，那么他就窃取了几分神的荣耀。
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在救恩这件事上我有 0.00001% 的善功，那就是窃取了神 0.00001% 的荣耀，其实是窃取了神全部的荣耀。
是的，是的，
因为你最后是你决定了这件事。
对、嗯、好了，我们就把平安得救剩下的内容放在下一集好吧、
嗯、好，
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